各位朋友们，各位弟兄姐妹，午安。圣诞节到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到我们的孩子们应该回家的时候，那我们自己也想说，若是有假的话，我们应该回去看看。每次回到家乡，我们总是要去看我的小学的老师，其实那也是谢秋的老，也曾经当过他的老师，不过做我的老师比较久一点啊。他是我小学六年级的老师，那时候我们在乡下，乡下在台湾那时候已经在都市里面已经开始有补习班的，就是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要升初中的时候要考试，所以要去补习。那我们在乡下还没有补习班，我们的老师是那时候师范学校刚毕业，所以也没有要我们去他家里面补习。不过他每天下课总是自动延长时间替我们上课，上到天黑了才放我们回去。那时候乡下的教室里面没有电灯的，天黑了就一定得走了，又没得灯光，每天就是这样子自动替我们补习。我们这班的程度实在不好，所以经过他一年的补习啊，总是把我们送上初中去的。这件事情对我说起来叫我非常感谢，因为我们没有交补习费，他就是替我们补习，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升学去。所以每次我们回去一定要去看他，看我小学的六年级老师。他也很高兴，因为他说我们是他的师范学校毕业的第一批学生。那第一批学生有人到美国去留学，他也很高兴嘛，是不是？我想老师有学生能够回去看他，不管说这个学生的成就怎么样都是好的。那我们今天所要看的刚刚所读的那个经文里面，耶稣对他的学生说，你们当中有一个是魔鬼，显然不是我的学生，可是混进来在这里面呢，一直蹲着也不出去，是魔鬼。这样的一个学生，我相信老师一定觉得很痛心。不过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门徒犹大，他不单单是不是他老师的学生，而且我们中国人很盼望的就是我们能够荣宗耀祖啊！哦，各位来美国都是一样的，盼望说我们有一天回到家乡去，人家说，哎，这是某某家的孩子，是不是？全家人都回来，那么多人回来，是不是？在美国成就那么大，都是希望这样的荣宗耀祖。那犹大不单单是没有荣宗耀祖，他真的是羞辱主名哦。我说这个主不是那个主人的主，而是祖先的主。在福音书里面三次提到说他的父亲是谁，他的父亲叫西门，儿子犯错了连带到父亲去，叫父亲真的抬不起头来。每次人家一看到他就是说，这个他的儿子啊，就是犹大出卖他的老师。可是我们今天就看看这个犹大，在他跟随耶稣的三年当中，他怎样过日子。我们先看看这个犹大，圣经上的说他是加略人犹大。加略人犹大，那这个加略人显然是他生在什么地方，或者他的祖先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很少人说你是什么地方的人，把你的名字带进去，很少人说，哎，我是台湾人吴启正，很少人说我是中国人吴启正，很少的啊。可是当时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因为名字相同，所以总要把，比如说他的西门，很多人叫西门，所以总要把他的出生地点呢放进去。加略人犹大，可是这个加略人变成他的姓，这个加略人其实是他的姓，不是说表明他出生在什么地方而已，只是当我们看到英文的时候，也许我们看不出来那个意思是叫做加略人，因为在英文里面，英文字的加略人前面两个字是 IS 的意思是居民，是居民，所以在 IS 的后面那个 CAR 那几个字才是加略，所以是说加略的居民， 合成一个字，英文字，就是我们现在所看的那个英文字。也许你看不出来那个是加利略人的意思，不过那是他的姓，叫做姓加利略人，名字叫做犹大。犹大是什么意思？我想我们谈过几次的，盼望我们能够记得犹大是什么意思。犹大什么意思呢？赞美神啊，犹大是赞美神啊。这是雅各的妻子啊，利亚为他的第四个儿子起的名字叫犹大，意思就是赞美神。因为当他生到第四个儿子的时候，他说我要赞美神啊，所以他把他叫做犹大，赞美神，很好的意思。而且犹大的意思，当他的父亲西门想到说我这个儿子要给他起什么名字的时候，他不单是想到雅各的儿子犹大，他也想到在他之前差不多200年的时候，犹大就是以色列人有一个民族英雄叫做马加比，马加比把以色列重新建国，重新复国，所以成为一个在两约当中，就是旧约以后跟新约之前这个中间400年呢，有一段时间是以色列复国的，我们圣经都没有记载这一段的啊。那这段历史其中最主要的英雄就是叫做马加比，可是他的名字叫犹大，马加比犹大这样子。所以当西门想到说我要把我的儿子起个很好的名字赞美神，他也想到有一个民族英雄200年前的叫做马加比犹大，名字很好。那加略人是表示说他是生在加略，加略在什么地方？加略是在希伯伦啊，希伯伦是在死海的附近，所以显然是在以色列地的巴勒斯坦地的南方。可是犹大他走了走了就走到加利利去了，加利利是在巴勒斯坦地的北方，他从南方走到北方去，在北方那个地方，在加利利遇到了耶稣，被耶稣选召成为他的门徒。那我们今天继续看这段经文，他到了加利利去做什么我们不知道，从来没有讲到说他做什么行业的。不过我们可以知道耶稣的门徒当中很多都是打鱼的，犹大显然不是打鱼的，因为在他的家乡那个地方没有人打鱼，他不是住在死海附近，即使死海呢也没有什么鱼啊。你知道死海真是闲得要命啊，人都沉不下去的啊。所以他不是打鱼的，他到北方去做什么？很可能是做生意的。有很多人在考虑到耶稣的12个门徒，若是有一天你开了一家公司，你要找一个人会做会计的，你找来找去呢，大概就一定找到犹大，因为他是最能干的，他理财很有办法。所以当他跟随了耶稣以后，耶稣就选他来管理钱财，管理每个人给他的奉献。那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6章，是发生在耶稣用5个饼2条鱼喂饱了5000人之后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大概是主耶稣传道之后2年，就是传道的第三年开始的时候，也是3月4月的时候，3、4月间春天的时候，耶稣在山坡地上用5个饼2条鱼喂饱了5000人，大家很高兴回家去了。到第二天早上，肚子已经开始饿了，大家想到说昨天晚上啊我们有听到又有吃饭了，那我们今天继续去听他的道，继续吃他的饭。我们今天教会也是一样嘛，不是吗？我们请大家来敬拜神，然后呢听了道，然后呢就吃点心嘛，是不是？若是我们把敬拜的时间挪到上午的话呢，那我们也是一样呢，上午敬拜，然后听道，然后主日学呢，中午就吃饭了。耶稣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啦，天黑了就吃饭了，大家很好嘛，我们去听道又能够吃饭，最好的了。所以第二天早上大家就去找耶稣，终于找到了，找到耶稣，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找我做什么？你们找我就是要想吃饭嘛，你们不是主要不是听到了，听到当然不错啊，可是主要是要吃饭。那我试试看，你就我试给你看，你就知道说，证明给你看，你真的是为了吃饭来的，不是为了听到来的。 所以耶稣就在第六章讲了一篇很难懂的道。我说难懂 不单单是长啊，我不晓得耶稣讲了多久，也许讲了三个钟头，当然这里面写的好像比较短一点了，我相信讲的很长，因为这段经文很难懂。我们今天去读呢还是觉得很难懂，因为在这一篇道理里面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不要为那个吃了会再饿的粮食啊来寻找，你们要为那永生的粮食来努力。那永生的粮食是什么？耶稣就跟他们说永生的粮食是我，那就很难了。耶稣说你们要吃永生的粮食，而永生的粮食是我，你们要来吃我，还难懂吗？是不是？耶稣讲得更清楚啊，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哦，那更血腥了，哦，太野蛮了嘛，哦，我们今天若是有一位牧师站在台上说你们要吃我的肉要喝我的血，我想你们大家就是好了，下次我就不用再来了，你讲到那天我们大家在家里面休息好了，是不是？耶稣就这么讲啊，很难懂。所以讲了以后门徒啊那些来找他的人就走散了，剩下几个人，剩下这些门徒，十二个门徒，耶稣就问他们说那些人呢，啊，我证明给你们看了，是不是他们要来吃饭不是要来听道的吧？好了，那你们要不要跟我呢？彼得就代表这些门徒说我们当然跟你嘛，因为你有永生之道，我们是要来跟随你的道，不是要跟随你的吃饭的，当然我们跟随你有饭吃的，可是更重要的是要吃饭，我们要吃饭的话，哎，更重要的是要听道。若是单单为了吃饭呢，我们在家里捕鱼就有饭吃了嘛，何必来跟从你嘛？是不是？在家里捕鱼更自由啊，我们有家，是不是？我们工作就在家里面休息啊，我们捕捕网啊，修修渔船啊，就过日子，还有孩子可以照顾嘛。我们跟随你的话呢，我们妻子也不能来，儿子也不能来，是不是？我们好想家呢。彼得就说我们是因为你有永生之道我们来跟随你。可是讲了这个之后耶稣怎么说？说我不是拣选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你们看看，你们数一数，有十二个门徒，你们十二个同学在这儿嘛，可是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啊，我想要是有魔鬼在我们当中的话，我们应当一下就看认得出来啊，他是有两个脚的，是不是啊？那身上有毛的啊，那这脸色一定很难看的，是不是？哦，这个一看就知道说那是魔鬼啊，因为你所看到的魔鬼就是那个样子了啊。其实我们中国人都说，你要画鬼容易呢，还是画人容易呢？你每天都见到人嘛，是不是？你要画一个人比较容易呢，还是要画鬼比较容易？画鬼容易或者画人容易？画鬼容易啊，因为人都没有见过鬼啊，啊，你画出来什么就像什么。没有人敢说那不是鬼啊，啊，所以耶稣就说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大家就看来看去啊，是哪一个是魔鬼啊？看着都不像嘛，是不是？我们已经跟随，我们已经同学两年了，是不是？我们看不出哪一个是魔鬼，啊，你现在居然说我们是魔鬼啊？显然耶稣不是说你们中间有一个真的是魔鬼，他只是说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的门徒，是跟从魔鬼的。这有没有错呢？没有错啊！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都是叫自己叫什么呢？基督徒，是不是啊？基督徒，我们写英文的时候就是把基督写在前面，后面再加一个 IAN， 就是这样子嘛。哦，就是说我们是小基督啊，啊，我们是小基督。在台湾的东海大学，那是个基督教大学啊，是我的母校。有一位教授叫做蔡仁厚，他是佛教徒，他很会讲佛经。有一次他就跟东海大学的董事长周连华牧师在辩论，辩论那本书呢在我们图书馆也有，辩论中间有一个问题，这位蔡仁厚教授就问周连华牧师说我们佛教徒啊都敢说我就是佛，那请问你们基督徒啊，你们是不是敢说你就是基督？我们佛教徒敢说我就是佛了，是不是？那请问你基督徒啊，你是不是敢说你就是基督？周连华牧师说敢啊。真的敢吗？周老师当然敢嘛，你看看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一节怎么说呢？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一节，我佛说就是基督啊， 我只要有一天活在地上，我就是基督了。当然我敢说我就是基督吗？我们在地上真的是基督，因为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来。人家看见基督怎么看？就从你的身上看呢。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说，中间有一个是魔鬼，怎么认出来他是魔鬼？因为他是假装的，他是假装来跟从我的，我都知道他是假装的。魔鬼是什么呢？魔鬼就是欺骗的人嘛，都是说假话的嘛，是杀人的了、所以说假的 杀人的这两个事情，你若是放在犹大的身上呢，刚好是对的，他真的是活出像魔鬼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想到我们是不是基督，当耶稣说犹大是魔鬼的时候，我们要想想看了、第一个，我们是不是魔鬼了？我们这大概不是啊，不过我们是基督徒嘛。好了，那既然是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基督？我们是不是活得像基督？我们是不是在家里面照着圣经的话来做？夫妻之间我们是不是能够彼此相爱？是不是说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我们是不是照着耶稣的教导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对同事是不是能够容忍？我们是不是能够帮助他？其实即使我们吃点小亏的话也没有关系，吃点大亏呢大概也没有关系吧，因为你可以祷告嘛，神帮助你嘛，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啊，是不是？当然我们也记得我们可以向神求公义啊，公义的神呢、你替我主持公义，那就好了嘛、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在这世上确实要活出像基督，所以在雅各书才告诉我们说，你有信心，你把你的行为拿出来看看，用你的行为来证明你的信心，用你的行为证明你的信心。人看不见你的信心，可是人能够看见你的行为。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看见，当耶稣说犹大是魔鬼的时候，他是讲到他的狡猾，他这样两年你们同学都认不出他来，每天日夜都在一起，你们竟然被他骗过去了。可是耶稣说，我知道，我认识他，他是虚假假意来跟随我的，这是一件事情。后来过了一年，犹大继续在他的门徒当中继续背着这个钱囊啊，继续背着钱袋管这个钱，人家不晓得哪一个是魔鬼，只知道说我们十二个人当中有一个是魔鬼啊，哪一个是魔鬼不知道。过了一年，那是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啊，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请看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这时候耶稣已经骑着驴子啊，驴驹进耶路撒冷去，就要进入耶路撒冷。那是最后耶稣回到耶路撒冷，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现在读的还是都是约翰福音啊、我们刚刚看的是约翰福音第六章，现在看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逾越节的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逾越节的前六天，那就是耶稣被钉死的前几天而已啊、耶稣来到伯大尼，伯大尼就在耶路撒冷的郊区不远啊。他住在一个人家家里面去，那这个人家家里面有三个姐弟啊，我们都知道这三个姐弟圣经里面很有名的。三个姐弟大姐叫做马大，二姐叫玛利亚，那弟弟叫做拉撒路。拉撒路在前面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就写了这段故事，耶稣把他从死里叫醒过来复活了。所以这时候耶稣再回到他的家里面来，马大当然就是一样的，照以前的惯例，马大是大姐，当然就是在家里面了啊，请他进来了，把这个床都准备好了，然后就在厨房里面忙着啊。耶稣继续在客厅里面教导人讲道，那做妹妹的玛利亚照样坐在耶稣的脚前在那边听道。 没有沙发可以坐的啊，所以坐在脚前。大家听了听了，也许肚子已经饿了啊，就闻到厨房里面很香的味道过来了啊，哇，马大烧的菜真的很香，而且他知道说耶稣难得来一次嘛啊，他没想到说耶稣这是最后来一次了啊，他说上次耶稣来的时候把他的弟弟呢复活了，这次一定要好好的感谢他，所以他是煮了最好的菜，很香。哇，大家好高兴，等会有好吃的东西可以吃啊。可是没想到忽然间大家闻到一个很香的特别香的香气，原来玛利亚她拿了一斤的真拿达香膏啊，把那个玉瓶啊，把那个瓶子打碎了、把它打破了，那把它打破的时候就把这个香膏呢从耶稣的头上浇下来，那浇下来只流到他的脚底下去，等到他用流到脚底下去的时候，玛利亚就用他的头发把它解开了，用头发来擦耶稣的脚，非常香，真拿达香膏啊，很香很香。那这个真拿达香膏为什么这么香？因为真拿达香膏是用香草做的，这香草是生长在喜马拉雅山，是在中国跟印度中间的一个喜马拉雅山的山地上面，所以很难得从喜马拉雅山的香草做了香膏，然后运到了巴勒斯坦地，当然是很贵重，而且很香，很高兴啊！哇，大家没想到说厨房很香了，这个地方更香啊！可是这时候有一个人就说话了：“太可惜了嘛，这一瓶呢、一瓶香膏啊，可以卖30两银子，30两银子究竟有多少？不是30块美金了啊！”你若是今天你到圣诞节你到百货公司去看呢、最好的香水一瓶大概多少钱？我不知道啊，我不晓得，也许你可以告诉我一下啊。不过在这个地方说30两，不是30块钱美金，也不是300块钱啊，大概比30000块钱美金还多，因为这是300天的工资，一个人工作300天就是赚的30两银子。那你知道30两银子大概多少钱吗？我们一年的工资大概多少钱呢？我想一般美国工资应当是多少呢？4万5万，我不晓得啊、我们一年工作多少天呢？200天吧，是不是？可是这是工作300天的工资啊。他说这瓶香膏就值得这么多钱。犹大就说太可惜了，我们都是把这个香膏留下来，是不是去拍卖了，去义卖，是不是？有30两银子啊，我这个钱袋就沉重多了，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用这个钱来救济穷人啊，不是很好吗？我们有钱不要浪费了嘛，你看没有错，很香很香，我们怎会有好东西可以吃嘛，何必现在这么香呢？是不是香了香，我们过去就吃过就过去了，还不如吃到肚子里面那个香味更好嘛、他说不值得，那个30两银子浇到头上然后流到脚下去了，不值得，我们应该来救济穷人。耶稣说不要讲得这么难听啊、这是为我的埋葬预备的，因为以色列人埋葬的时候要用香膏，用香料把人呢涂起来啊。所以耶稣说这是为我的死啊预备的啊。你们常常有穷人在你们中间了、可是我为你们死就是这么一次而已，我死就这么一次，没有关系的，让他去吧。圣经还说，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们将来去任何地方传道去讲福音都要讲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实在是美。这个女孩子她也没有跟我到处去走，可是当我来的时候她就是仔细听到，她仔细听得这么清楚，你们都不知道说我就要死了，我就要被钉死，我就被埋葬了，可是他好像就预料到了，他就事先为我预备这个埋葬的礼。耶稣这很好。好了，我们请问了，今天若是有人说我们教会应该建一个很高的教堂，很美的教堂，我们不久以前我们曾经做梦做过，在我们的小组长训练里面曾经做过啊。你若是要做梦的话呢，神说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可是你要说你的用途出来啊、那我们就大家呢拼命做梦了啊。 啊，各式各样的梦都有啊。那有人就讲到说要盖教堂嘛，啊，很好，我们的盖教堂，因为我们在这边呢，都是用下午做礼拜的，啊，太麻烦了，下午做礼拜的，我们的孩子们都在睡觉，很麻烦，最好是早上做礼拜，早上有礼拜的时间，那我们早上有礼拜呢，我们自己有教堂，那就很好。好了，我们还是在 Livingston 盖座礼拜堂。我们不单单是有一座礼拜堂，我们还要把礼拜堂的旁边呢做一个社区中心啊，然后还一个招待所，让所有过路的传道人都可以在这边暂时休息啊，这一个月一个礼拜都可以啊，让他好好休息一下。然后这个社区中心呢，不单是我们中国人可以用，美国人都可以来啊，白天晚上都可以来，24小时的。他们要玩呢、啊，要谈话都可以来这边谈。若是有人伤心流泪呢，哎，这边也有牧师，也有辅导员跟他谈啊、哦。我们就是，哎，要多少钱呢、啊？啊、哦，历史教会要盖一座礼拜堂啊，啊、哦，要多少钱啊、哦？那向神是大海口没有关系啊，啊、哦，我们就是向神大海口啊，我们要3000万啊、哦，哇，吓了一跳，是不是？3000万哪里有3000万嘛？是不是啊、哦？不过3000万是差不多的啊、哦。你想想看。你的房子值得多少钱？我们若是要盖一座礼拜堂，要有一个社区中心，还有一个体育馆啊，日夜孩子们都可以玩的啊。哦，不要笑哈、哦！我曾经看过一个礼拜堂，有两个体育馆的呢啊，是在匹兹堡的教会啊，匹兹堡的宣道会有两个体育馆了 啊。所以，我们向神大开口啊啊！我们想想看呢、啊，我们就说有一个人说你们要多少钱我就给你吧，我们会说哎，3000万块钱了、啊，不要盖体育馆了、啊，哦，也不要盖教堂嘛，我们盖小一点的嘛，是不是？我们现在就是100人不到嘛，哦，连小孩子算进去150个人啊、哦，那我们盖一个300人的礼拜堂不就够了吗？那体育馆慢慢再说了啊、哦，我们把剩下的钱呢拿去救济穷人好不好？有人也这么说。你礼拜堂盖得那么大，一个礼拜就用一天，顶多用2天，顶多用3天，是不是？礼拜三有祷告会，礼拜五有青少年在这边聚会，还有小组在这边聚会，礼拜天在这边聚会，一个礼拜3天，是不是？太浪费了嘛！你若是有3000万块钱了、啊，拿去存利息啊，你去租、啊、都会租得更好的地方哦，不用花3000万块钱的租一个礼拜堂，盖一个礼拜堂。可是这就是犹大的问题了，30两银子。究竟应该是要来放救济穷人，或者是用来纪念耶稣的死？这是我们要问自己的。耶稣的死比救济穷人是不是更重要？其实我们很难做这个决定。我们确实在这里看见耶稣怎么这个约翰福音怎么说？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这个犹大讲这句话。不是因为他想救济穷人，在第6节12章的第6节啊，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的。他带着钱囊，可是偷钱囊里面带。若是我钱囊很重、很厚、很多钱的话呢，我就可以偷得多嘛，是不是？请问你，若是你有私房钱的话啊，若是你有私房钱呢、啊？你钱包很多的时候比较容易拿私房钱呢，还是你穷得很的时候，穷得很紧的时候还能够存私房钱？你很穷的时候大概没有私房钱的了、哦、不要说私房钱了。我们下礼拜云牧姐长老要来啊、哦，他曾经跟我们讲过，他有一本圣经里面啊有20块钱啊、哦，那不是私房钱啊、哦，他是救命钱呐、啊，有时候又是要命钱呐、啊、哦，都是那20块钱啊、哦。我们若是钱囊很多的话，大概就4房钱就多。犹大也是这么想啊，我这个钱囊多的时候啊，有30两银子在里面了、啊，我偷1两啊，人家都不晓得。可是我们现在这个就没那么多嘛，哦，也许就是1两银子、2两银子，就是这么多而已，顶多啊、哦，要偷很难偷了。所以他盼望说他钱囊多一点。这是犹大是个贼。耶稣说，他表面上讲得很清楚，很好听。很好看，像什么呢？像一个光明的天使，像一个光明的天使一样的。他说要救济穷人，就是像光明的天使啊。可是他其实呢是个贼，他其实是做黑暗当中的事情，他其实是一个魔鬼。 所以我们就看见这句话，耶稣这比约翰所说的这句话啊，他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这是犹大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第一句话，表明了他好像是一个光明的天使，其实他是一个魔鬼啊。我们就要问，当我们看见一个人行善的时候，他的动机在哪里？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人说，我只要行善了啊。我记得上个礼拜五在一个小组里面有人就说了，我自己想啊，我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啊，我比我的邻居比我的朋友大概不会差到哪里去，我若是死掉的话呢，也大概不会到地狱里面去啊。我说对啊，因为你自己审判你自己嘛，当然你不会把自己审判到地狱里面去嘛啊。要紧的是你要知道谁来审判你呀，用什么东西来审判你啊。当我们看见一个人行善的动机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他行善究竟是好还是坏。行出来是好的，但动机不一定是好的，不一定啊。有时候是为自己嘛，有时候真的为自己啊。我们都知道在我们这附近纽约有一个是黑手党的一个大本营，我听说黑手党大本营附近的人呢、啊，大家很高兴，因为旁边人呢、啊、非常安静，没有人敢去动他啊、哦，没有错，在他的邻居都说这个人是好人，因为他来这边呢、啊，我们就很平安的啊、哦。可是，在外面的人呢，都知道这个人大坏蛋，所以我们要看见行善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就想在这个地方想到，耶稣知道他是个魔鬼，耶稣也看透了他是一个假装的光明的天使，为什么耶稣还拣选他？已经2年过去了，你就认出来他是魔鬼了，已经3年过去了，你也看出他是一个光明的，他是一个假装的光明天使啊，你为什么还让他留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看看当耶稣拣选他的时候，耶稣拣选门徒的时候用了多久的时间来拣选门徒？你祷告了一个晚上。好了，当你要拣选人的时候，前面几个人容易选呢，还是后面几个人容易选？前面的人容易选呢，还是后面的容易选？比如说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有孩子要上大学去了，当他们申请大学的时候，大学里面看到他们的申请表，哇，这个学生非常好， SAT 2400分，是不是？现在三个科目嘛，2400分啊， AP 考了6门课啊，都是4的啊。然后呢还有没有？还有 AP 啊，还有一些专科的 SAT 都考了800分，课外活动又参加很多啊，又是学校的一个社团的一个领袖啊，哇，他的家庭呢又是很贫穷啊，他就是一边工作啊一边读书这样子出来的。你说学校看这个学生要不要考虑把他收下来呢？不用考虑了啊，每个人都好把他收下来很容易。可是越收到接近名额限制的时候呢，他就越来越难了，因为人越来越多啊。他不知道应该选哪一个。我们看到耶稣的门徒12个人，前面那几个人我们都是应该耶稣的门徒嘛，排在最后哪一个人呢？犹大，就是加利利人犹大排名排在最后。我相信他是耶稣在拣选12门徒的时候最后一个排上去的，也是最花时间。他用了一个晚上在祷告，跟谁祷告呢？当然跟父神祷告啊。他在跟父神商量啊，说我应该不应该收这个犹大，我知道他将来要卖我，我也知道他跟随我3年还是不改，我要问你，你要不要收他？若是说你要收12个学生，你知道说12个学生里面这个学生最后这个学生啊，你用3年的时间教他，日夜来教他，他最后呢还考不上去，一个学校都考不上去，请问你要不要收他？你都不用上了啊。 不用了，你不用读了，你就回家去好了，你浪费你的时间也浪费我的时间了，是不是？我把这个名额留给别人不是更好吗？可是耶稣就用他，就花了很长的时间做决定，说好，即使我用了三年时间来教你，你还是一点都不改，本性不改，我还是要收你。为什么？为什么呢？我们就看到在旧约里面有类似的例子，这个例子不是某一个人选哪一个人，而是神拣选以色列人。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圣经讲得很清楚，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多，圣经说你们本来是各个民族当中人数最少的，真的是人数最少的。我们想想看，以色列民族从哪里开始？哦，我们也许是说从亚伯拉罕开始，可是以色列这个名字从哪里开始呢？从雅各开始。雅各一家人有多少人？当他们从迦南地逃难到，为逃避饥荒到埃及去，有多少人呢？70个人。他们一个民族就70人开始啊。神为什么拣选这70个人？不晓得，是不是？神说了，因为我爱你们，不是看见你们人多我爱你们，而是单单爱你们，不因为你们人少我还是爱你们。这是神拣选以色列的原因，因为爱他们。到了申命记32章又说，我拣选你们，我知道你们没有聪明也没有计谋，没有聪明也没有计谋。我们今天知道以色列人有没有计谋，有没有聪明呢？很有计谋，是不是？你若是跟以色列人做生意的话呢，你真的要三思而后行啊！你任何一个决定真的要三思而后行，你不要轻易做决定啊！你要签一件文件的话，你要把最小的字都看得很清楚啊！有没有聪明呢？很聪明。世界上哪一个民族拿到诺贝尔奖金最多的？就是以色列人啊！为什么神说他们没有计谋没有聪明呢？他们原来就是没有计谋没有聪明嘛，真的是没有。后来为什么有了呢？因为神怜悯他们呢，神拣选他们，可怜他们，教导他们。很可惜啊，我们都知道今天很多的以色列人没有把这个计谋把这个聪明用对的地方，以至于很多人受骗，很多人受害，他们就遭了很多的祸患。我不是说他们罪有该得，我不是这么讲，而是说神爱他们所以拣选他们，神怜悯他们所以拣选他们，怜悯他们就把各样的智慧把各样的聪明给他们，这是神拣选以色列人的原因。好了，我们今天看耶稣为什么拣选犹大呢？也是一样的原因，神爱犹大，神可怜犹大。犹大是一个什么意思呢？是赞美神，可是他同时也是一个罪人的代表，一个罪人的代表，可以说一个最坏的罪人。一个最坏的罪人是什么样子的？是永远不悔改的罪人，那就是最坏的人了。他代表着所有的罪人，神就是爱罪人，所以差遣耶稣来到这地上。耶稣爱他，所以拣选他。耶稣也可怜他，知道说他一定会灭亡，可是他还是要尽力的机会，要给他机会。3年的时间，你好好的听，好好的看，看你能不能改。这就是耶稣拣选犹大的原因，不是他的理财经验，也不是他的聪明，反倒是因为耶稣知道他实在是很可怜，实在是一个最大的罪人，所以特别的拣选他。今天我们在家里面，若是有一个孩子特别有问题的，将来你是不是留给他特别多的财产？有一个朋友，他有3个孩子，都非常出色，有一个是医生，有一个是孔内尔毕业的，有一个呢有点问题。那最近我们就讲话了，谈话的当中 就是说，哎，你们写下遗嘱了？他说我写了啊。可是那小孩子，这孩子小的时候写的，那现在孩子都长大了嘛，啊，应该改写了啊。我们说你也怎么写呢？他说我就要把遗嘱把我的财产呢，每一个人分三分之一。可是他回来又想，不对哦，因为那个最小那个有点问题那个孩子呢，我应该给他多一点啊，因为他将来比较有问题啊。我们就是对那些特别有困难的孩子呢特别的疼爱。耶稣是不是对犹大特别疼爱呢？我相信特别的疼爱他，一定让他看见所有的教导，一定让他看见所有的神迹奇事，盼望他能够改。可是犹大就是不改。好了，这是十二章所发生的事情。他是一个假装的光明的天使。到了第十三章，又过了一个礼拜了，就是从第十二章又过一个礼拜到第十三章，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耶稣为门徒洗脚洗完了，也替犹大洗脚啊，犹大也在那里面了，犹大也被耶稣洗了脚了。然后耶稣说了，说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表示说这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个是要出卖他的。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好像是一年前的事情又重新提出来了，有一个人要出卖耶稣，大家就对看呢，十二个人就看来看去是哪一个人。在那一天，这最后的晚餐，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耶稣特别把犹大放在他的左边，而约翰用放在他的右边。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说约翰他因为他们不是坐的时候不是像各位现在坐椅子啊，他们是坐在这个地上的啊，坐在地上没有椅子可以坐，坐在地上。坐在地上，这个桌子是矮矮的，所以要吃饭的时候是一边用这个手啊托着头，一边拿手这么吃的啊。所以圣经说，当大家这么看的时候，彼得就跟约翰说了：“你问老师，就是哪一个人嘛？你讲得清楚一点嘛？是不是？你已经这是第三次在说了啊？你讲得清楚一点了，第二次说了啊。”那约翰就一试啊。就顺势啊，就问，因为这时候他这个左手靠在这样躺的时候，就刚好他的头就靠着耶稣的胸膛，就问耶稣了，是哪一个人？耶稣就说：“我沾饼给谁吃呢？就是那个人。”好了，耶稣的头靠在哪里？约翰的头靠在耶稣的胸膛，那耶稣的头呢？靠在谁的胸膛呢？靠在犹大的胸膛。大家彼此对看的时候，犹大看谁呢？他不用看别人嘛，是不是？他应该看耶稣了。可是当耶稣把饼给他的时候，他也一句话都没有讲，他也没有问耶稣说是我吗？没有问。他是最靠近耶稣的，也许耶稣那一天就特别把他安排在他的左边，让他随时都有机会讲，你有问题可以随时可以问，我也有话跟你说，我就是要跟你讲这句话，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谁同我吃饭呢？最靠近我的人，我的头靠近你的胸膛，你就是要出卖我的。我们就看见耶稣对着犹大说什么，耶稣对他说了，你应该做的你去快去做吧。耶稣对他说了，你所做的快做吧，你要做的事情你就去做好了。那犹大呢就出去了。同学们以为说犹大出去是要去周济穷人，因为犹大一直在讲周济穷人嘛，他又管着钱，所以以为说啊，逾越节那应该拿一些钱呢去周济穷人，他以为就出去了。不是，他就出卖耶稣。这是耶稣第二次警告犹大要出卖他。 可是犹大从来没有自己问是我吗？所以到了逾越节的晚餐之后，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有一段很长的祷告。在这祷告里面，耶稣祷告父神说，我保守了你所交给我的每一个门徒，除了那一个灭亡之子。灭亡之子，什么是灭亡？世上的人有哪一个是注定要灭亡的呢？没有，世上没有一个是注定要灭亡的，人人都有机会得救。可是魔鬼是注定灭亡的，神没有要派任何人，也没有叫耶稣去传福音给魔鬼叫他们悔改，没有，魔鬼就是灭亡的。所以那灭亡之子，灭亡的是魔鬼，跟随魔鬼的就是一个犹大。不是说犹大注定要灭亡，而是他去跟随了那个要注定灭亡的魔鬼。耶稣非常的感，非常的叹息，跟随了三年都没有改。后来在这个祷告之后，他们就出去了，就到了克西马尼园。在克西马尼园就看见犹大带着兵丁来抓他，那时候那就看到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犹大就跟那些圣殿里面的兵丁啊，大祭司的兵丁站在一边。很明显以前他是跟随着耶稣的，到这个时候他已经站到了大祭司那边去了。很明显他的这个立场摆得非常清楚了，他不再是耶稣的门徒了。也许有人会说，犹大为什么要出卖耶稣？他看见耶稣这么多，听了这么多教训，为什么要出卖他？有人就为他找了一些理由，说犹大他从南方一直走到北方去，为什么？他就是要去寻找一位可以拯救以色列人的。所以他终于看到了在加利利的旁边有这么一位耶稣，他行神迹，他带了一些门徒，他说这个人真好，他可能就是那一位弥赛亚，所以他就跟从了他。可是当他跟从了两年之后，他觉得耶稣会行很多神迹没有错，可是当五饼二鱼吃了之后啊，众人要拥戴他做王，耶稣竟然不接受做王，他有点失望了。只是他也知道说耶稣也许将来还有机会做王，所以他就继续跟随耶稣。一继续跟随，一直盼望说耶稣到一个时候呢，他说好了，时候到了，我要做王了，我要来复兴以色列国了。只是到这时候还没有，一直到了克西马尼园人家来抓他了，他还没有。所以他说好，你既然不做王，我就逼你做王。犹大要逼耶稣做王，人家要拥戴他做王啊，进耶路撒冷时人家也说何撒那，大卫的子孙啊，哦，大家拥戴他做王，耶稣说不做，那你不做我就逼你做王。怎么逼呢？我就逼你要被害，那你到最后关头呢，你总是要站出来说我就做王嘛，是不是？你如果行神迹奇事，到最后关头呢，一定可以做王的。所以是不是犹大想用出卖耶稣这个方式逼着耶稣做王？有人这么解释啊，好，有没有道理呢？我不知道，也许是有道理。因为有人也曾经替在中日战争的时候，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一个伪政府，是做日本政府的傀儡。有人在为着汪精卫解释说，汪精卫为什么在那时候会脱离国民政府而组织一个政府在南京，为了要保护中国人，免得让中国人受日本人太多的欺负。有人这么解释啊，哦，是不是呢？我不知道啊，哦。可是我想当我们要为着犹大来解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即使他有这个心思，对不对？也错了。因为神有神的计划，神有神的方法。我们人的错在错在什么地方？我们人的错是用我的方法，我们人用自己的方法来做事，那是人最大的错。 犹大认为说我的方法比你的方法更好，我的方法呢比耶稣你的方法更好，你用别的方法都错了，我认定我的方法是最好的，所以你应该接受我的方法。人自己以为说比神聪明比神伟大，那是最大的错。所以不管犹大用什么心机有什么用意，他都是错的，而且错得很严重，因为他自始至终不承认自己的卑微，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不知道说唯有神的智慧唯有神的聪明能够救世上的人。所以在克西马尼园，当耶稣站在那个地方，犹大走近靠近他，用亲嘴要来表示说这是耶稣。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那些兵丁是拿着火把的，那天不是有什么不是什么很亮的哦，里面是昏暗的，所以有一个门徒啊，我们记得有一个门徒啊，面貌很像耶稣的，大家很怕去抓错了人，所以就叫犹大要去用亲嘴做个记号，把那一个耶稣指明出来。所以犹大就走上去亲耶稣啊、哦，耶稣怎么说呢？那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啊47-48节的啊，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耶稣说：“犹大，你用这一个来出卖人子吗？”这是耶稣最后一次警告，也是一点都没有含糊，说你是出卖我的了。前面第一次耶稣没有说是谁，第二次耶稣间接的在最后的晚餐间接的说出来了，只有一两个人知道说是谁。最后一次，第三次警告。很明显的说你就是要出卖我的，第三次警告，犹大听了没有？没有，犹大没有悔改。耶稣用话来警告他三次，他都不知道悔改。我们就知道彼得出卖耶稣，耶稣有没有用话来警告他呢？没有啊，耶稣用鸡来警告他，是不是用一只鸡就可以把彼得叫醒呢？可是犹大，耶稣用话来叫醒他都叫不醒，他没有悔改。他看见耶稣被抓到比拉多的面前去，他知道说没有希望了，耶稣要被钉死了，耶稣不会做王的，所以他说我的计划错了，我计划错怎么办？他就后悔了，他就把钱交还给大祭司，说我做错了，我的方法错了，那我怎么办呢？我把钱交给你了，我不要了。然后他去做什么？他去上吊自杀啊！他真的是身败名裂。可惜他的后悔有没有救了他？没有。那我们要问呢，他能不能在这种悔改呢？能不能悔改？他后悔啊，可是他没有改啊，因为他还是用自己的方法解决他自己的问题吗？他没想到说耶稣说若是有人做错应该怎么办，应该信耶稣悔改得救。可是当他自己上吊自杀的时候，他是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啊。他说我真是后悔、哦、我怎么办呢、啊、我真是没有面子，那我就死掉就算了嘛，就是用自己的方法解决自己的问题。还是他的方法，他还是用自己的方法解决自己的问题，还是错了。我们就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也让那一个强盗得救了，是不是？他也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若是这时候犹大能够回到主耶稣的面前说老师我错了，求你赦免我，我相信耶稣会赦免他。神在最后的一刻还是愿意赦免我们每个人，可是犹大他不接受这个赦免，他用自己的方法要解决他的问题，他错了。所以我们有人会说若是没有犹大，耶稣不会钉十字架，那我们的救赎就没有希望，因为有了犹大，耶稣钉十字架，所以耶稣也帮助耶稣，犹大帮助耶稣完成了救赎的功劳。 我想这件事情我们要知道，耶稣讲得很清楚，他是灭亡之子，他没有得救，没有功劳，人做错了事情，神还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变成好的。所以我们要记得这句话怎么回答他，我们要说神是借着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即使人做错了事情，神还是要借着这件坏的事情、错的事情成就他的工作。犹大做错了，神就好，即使再大的错，我还是要成就一件对的事情，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彼得，犹大没有任何功劳。我们在这个犹大的一生当中，看见他跟随耶稣三年，他看见耶稣在寻找人，耶稣不愿一个人沉沦的，连这个注定要沉沦、要这个一定会沉沦的人，耶稣也知道的人，他都要救他。我们就知道，实在是神爱世上的人，爱到这个程度。今天我们庆祝圣诞节，为什么？我们庆祝耶稣的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是什么意思呢？在纽西兰，他们很多是放羊的，那放羊的时候有一些母羊，有一些乳羊，有时候是母羊死了，有时候是乳羊死了。若是说母羊死了，那这只乳羊呢，有谁来看顾呢？就要找一只母羊来给它喂奶。那 母羊呢不接受别的，不要别的羊来吃它的奶，它只能够吃，它只能够喂自己的奶，喂自己的羊。若是有一只母羊，它的羊死了，那这个牧羊人就把那只孤羊啊，没有母亲的羊啊，放到这只母羊的旁边，而把那只已经死去的小羊把它杀了，把它的皮啊割下来，就穿在这只孤羊的上面。然后这只母羊闻闻这只小羊的味道，跟我的羊一样的味道，他就让它吃奶了。就是这个方式。道成肉身是什么意思？不是说像这只孤羊来靠近母羊，不是这样子而已，不是穿上一个人的外衣而已，他是真的是人。当我们说道成肉身，耶稣是真的是人，不是一个人的样式而已，他是真的是人来到地上。他来到地上寻找世上的人要拯救他，可是在这世上魔鬼也在找人，也在找人呢，找什么人呢？也是找那世上的人。什么人是世上的人？就是靠自己的人呢。没有神的人就是世上的人，没有神的人神来找他，没有神的人魔鬼在找他。魔鬼不是要救他，魔鬼是要吃他。我们上个礼拜在纽约西刚好一年一度的可以猎熊啊，因为在有些地方熊太多了，扰乱了民间，所以州政府特别准许6天的时间可以猎熊，猎熊就用枪去打了。可是我们要想想看在有些地方啊，比如说猎猴子啊，怎么去猎猴子呢？在非洲猎猴子啊，不是用陷阱啊，他们就把那个叶子把它切开，把中间掏出来，然后把橘子把那个皮稍微削掉一点，把橘子呢就塞在叶子的中间，然后把叶子再把它绑起来，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叶子一样，可是在这叶子的底下开个洞啊，刚好让猴子的手呢可以伸进去的那个大小啊，所以那个洞啊有橘子啊，橘子直接流出来啊，香香的，把这个叶子呢挂在树上。树上啊，飘了，哇！猴子就看到很香很香，橘子的香就来了。看到这个橘子，自从那就用手去掏了啊，一掏进去了，要拿出来就拿不出来了，因为手可以进去，不能出来啊，就在那边摇了，也放来放去的。猎羊人，这个猎猴的人就来了，是不是？我们就看见魔鬼就是用这种方式啊，钓你上钩了啊，用各式各样的，他在那边看。也许我们就是那只猴子啊！我不是说我们是猴子变来的，可是我们很多地方像猴子一样的啊。这是一个生死的抉择，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看见那个好像是很好的，用我自己的意识很好吗？我受了这么多的教育，我念了这么多的书，我有这么多的成就，我要不要用我自己的意识来做决定？这是我们自己的抉择，也是告诉我们，你若是今天选择了说我不要用自己做决定，我要用耶稣基督来做我的决定，你就是一个得救的人，你就是被神找到了。但愿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不单单是忙着要送礼，送我们自己的亲人，送我们自己的孩子，送我们自己的朋友，更要想到耶稣是道成肉身来到这地上，要寻找每一个世上的人。而哪一个是世上的人呢？是我吗？若是说我这个时候还想用我自己的方法来解决我的问题，来解决我家里的问题，来解决我工作上的问题，那也许我在这个时候就是世上的。我应该赶快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神你怎么教我，你的聪明在什么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时候不单单是看见犹大他怎样的跟随耶稣，他怎样的走上那一条灭亡的道路，我们更要看见耶稣的爱在他的身上，也同样的这个爱在我们的身上。但因为我们这当中，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世上的，没有一个人是用自己要解决自己问题的，我们每个人都要说，神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但愿你来引导我们。我们这样祈求仰望神，在这圣诞的时候，我们要把耶稣的恩典告诉更多的人，告诉我们的邻居，告诉我们的朋友，也告诉我们自己的家人，尤其是我们自己最亲爱的人。但愿神你的怜悯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家中，让我们的家里面一起来敬拜神，让我们家一起走神的道路，一起来跟随主耶稣。我们这样祈求仰望神，奉主的名，阿门。